弟兄姐妹平安。上个主日，孟凯传道跟我们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在700年前在这个降生之700年前，以赛亚先知就发出了预言。那我们今天聚会开始的时候读到这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我们今天我就想来带领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预言发出的时候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什么意义。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那我今天讲到的大纲讲到的题目是黑暗中的大光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开始。受过痛苦的，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礼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那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米甸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众人早晨来到你的殿前，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是亮光。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来到今天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遇见这位向我们说话的神。主啊，你的福音不是靠依靠言语，乃是依靠你的圣灵和全能，并且充足的信心。主啊，孩子求你圣灵今天在这里大大的运行。主啊，让听的让说的都同感一灵，能够同被建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那在读懂这段话语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历史背景。那其实在以赛亚书的7-8章，如果你读了以后，其实9-1-7就是7-8章的一个结果。那所以我简单花几分钟稍微介绍一下7-8章他所说的内容。那就是其实在主前的733年，以色列分为两个国家，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南边的犹大。那北边以色列有呢，有10个支派，南边的犹大呢有2个支派。当时犹大国的国王叫亚哈斯，那有一天这个以色列跟另外一个北方的国家叫亚兰，他们两个国家就要来攻打犹大。那个以赛亚就你大家知道，以赛亚先知是一个文学造诣很深的，他也很会写诗，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国王的心跟百姓的心就像林中的树一样随风飘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左右摇摆，非常的担心。这时候以赛亚就跑来跟这个国王亚哈斯说，你不用害怕， 你向神祷告，神会保护我们。但是这个亚哈斯王他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鼓励，这时候他说亚哈斯就跟这个以赛亚跟亚哈斯说，你那这样吧，你跟神求一个兆头。那亚哈斯就对这个以赛亚说，我不去试探我的神。这话听起来很非常的属灵，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神是知道，他多知道亚哈斯到底心里装的是什么诡计。其实在这个犹大的上面是以色列，在以色列也跟亚兰上面的东北方有一个当时非常强大的国家叫什么亚述帝国。所以亚哈斯王他的主意就是，我要联合上面这个亚述帝国来把这个以色列跟亚兰灭掉，这样我就安全了。那其实那个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当时亚哈斯王的想法，他说就像找一个大猫来对付两只非常凶恶的什么老鼠，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那时候当以赛亚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相信他怀疑言，他说有一天当亚述 把这个以色列跟亚兰灭掉以后，幼化拉底河的河水也要把你这个犹大给冲掉。所以我们在第八章的结尾就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以色列百姓他们背逆神，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不出所料，就在以赛亚劝说亚哈斯不久以后，亚述就把亚兰给灭掉了，而且占领了以色列北边的大部分的土地。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北边这个有两个支派，一个叫拿弗他利，一个叫西布伦。那等一下我们圣经会读到这两个支派就是在以色列北边，所以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等一下读到我们那段经文就很不比较熟悉。所以神使被逆的北国遭遇到审判和管教，当时百姓被这个亚述驱逐到亚述去，数千人死亡，财产能够被毁，人民痛苦沮丧，被轻藐视，当时就进入了信仰的危机。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就分三点，第一点就是因罪恶受罚陷黑暗与痛苦，第二弥赛亚降临他掌权施拯救，第三婴孩为我生出黑暗光明入光明。那我们这三个点大家注意看，第一个点就是在主前的700多年，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那我今天最后我花一段时间会讲到今天婴孩为我生出黑暗入光明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大的意义啊，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在讲这段之前要首先了解一下，其实先知其实是神的代言人，他们在这个旧约有17本先知书里面，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责备犹大跟以色列人他的悖逆。我们大家以为好像他都是在讲预言，其实讲预言只有10%，90%都是在责备让他们悔改。所以当我们的神你看这段 slide 可以看到有没有，以色列北边有一个叫拿弗他利，有个西布伦，大家看到了哈，那个地方被亚述国给侵占了。那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当他完成了他的管教惩罚以后，他要施慈爱并且安慰他的百姓。所以第9章1-7节就是以赛亚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写下的预言，他描绘了未来的希望以及复兴的预言。那弥赛亚基督在他们最黑暗最痛苦最失败的时候，他发出预言，百姓就获得了神的拯救，欢欣快乐。好，所以我们在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百姓他就怀疑上帝的善良以及上帝拯救的能力，因为他们陷入在痛苦当中。好，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了，他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如果看这个经文，你就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三个对比：从前、末后、被藐视，然后呢得着荣耀，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光，一个黑暗，一个什么？大光。所以你非常清楚，以前是黑暗的，现在是什么？光明的。那这个发生是因为什么呢？弥赛亚的降临。好，这个非常的清楚。那这里死荫之地什么意思呢？死荫之地其实就是像黑暗般的那种黑暗，就是指这个意思。那其实经文讲到了，刚才讲到这些地方，北边那些地方，到耶稣时代就是加利利地区。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什么？加利利人。哦，所以那个时代那里的地方被人家称都是知道是无知浅薄，在宗教上被排斥的。哦，我不知道，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对上海北京的人讲说荷兰人可能是比较被看不起的地方啊，希望这里没有荷兰人哈，啊有没关系，就是大概这意思啊，可能也有这云南人哈，对不起，那 Mark 弟兄云南人呢。结果在约翰福音其实第一章的46节就有一个叫拿单叶，他说什么？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就像我们今天上海人、北京人讲，云南能出什么好东西？就没想出了一个 Mark 啊。这个其实以赛亚预言在700年以后，以赛亚在这个预言的700年以后，这些预言就发生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从前被藐视的地方，现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这里降生，而且来服侍他们，首先得回荣耀，因为有大光照耀他们。那如果我们再联系到马太福音的4章12节到16节，马太福音12章到16节，你看到下面讲，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所以是不是预言就什么就实现了，对不对？好，那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耶稣，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那我们再看看下，大家看看这个，我是给大家看一个地图了。左边这个是以色列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12个支派的一个分布。那我的你们的右边是耶稣时代的以色列。如果大家看看那个图，红色圈圈框起来的，那就是耶稣跟他门徒服侍的地方。那往下面有个叫伯大尼，其实耶稣是出生在，我们上个礼拜孟凯传道讲到他出生在伯大尼，是因为他要报人口。最后他长大是在哪里啊？在那里拿撒勒，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拿撒勒？其实那里很多小地方我们都非常熟悉，什么伯赛大、格拉森赶鬼的地方啊，格拉信啊，还有迦拿变水啊为酒的故事。你看那个圈圈里面都是耶稣基督服侍的地方哈。好，那我们看看，当神的百姓受到神的那个以色列百姓受到神的拯救的时候，百姓欢欣。那我们看看这一段，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的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好像能分礼物那样的快乐。他这里看看有多少个欢喜快乐？有4个啊，里面你看像能分礼物那样的快乐。我就想到，我也不知道这个以赛亚这么会写这些字哈。我想到几年前，大家知道朱伟跟艾金哈，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们家庭跟他一起去 Galveston 钓螃蟹，就那天晚上4点半起床，哇，结果钓了100多只，其中有一次一钓3只螃蟹钓在一起，哇，那吃过那个小鸡肉，哇，拿起来你看，这就是那个拿了礼物的快乐。 就回到家我们就在那边烧螃蟹，那分螃蟹，所以我就想到说分人分礼物那样的快乐。要是以赛亚今天如果在，我肯定邀请以赛亚一起去钓螃蟹，然后问他你怎么知道会这么开心哈？好，那下面一句他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肩头上的杖，欺压他们的那棍，重轭、杖和棍，就是什么？就是牛颈上的那些重轭跟杖，还有驱赶他们的棍。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比喻说是外邦人加诸以色列人的他这个奴役。那因为神的拯救，他们这些重担就脱落了。那如果你注意看，百姓快乐，大光来了，百姓快乐，它是有三个原因。结果以赛亚下面用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就刚才我讲到了，他们重轭去除掉了。下面讲一个米甸的日子，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米甸的日子就是在四世纪里面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到基甸带领300个勇士击败了米甸，他们总共有12万人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捧起水来，他说就专挑那300个人，哦，这是讲这个故事。那第五节讲到说，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还有滚在血中的衣服，多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那个是讲到神医治他们的时候，国家太平，战争永远止息，这样一片和平的景色。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婴孩是说明他与人类的实际关系，他是什么？他是人子。那有一子又指出他与神的关系，那他是什么呢？他是神子。所以有一婴孩而生是未来时，但是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个是完成时。这说明了代表政权是要给未来诞生的这位奇妙的婴孩。那以赛亚先知用了四个头衔来描述这位即将来的弥赛亚。第一个奇妙的测试，奇妙测试英文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 Counselor， 我如果大家有孩子上学校的话， Counselor 如果孩子有问题啊，一叫你孩子去找什么 Counselor。 所以 Counselor 是什么？代表什么？非常有智慧的意思。那如果你圣经如果非常熟悉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是奇妙的，他的一生是奇妙的，他的教训奇妙，他行的神迹奇妙，他的智慧奇妙，他的死里复活是奇妙的。第二个，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指出他的神性，神本性一切丰富都住在弥赛亚耶稣基督里面，永在的父，讲到他是有慈父般的爱、怜悯和眷顾，他时时关爱和保护他的儿女，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和平的君是指这位弥赛亚，他使我们人与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能够和好。所以这四个头衔不是一般的人里面的君王可以能够承受的，这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最后这个第七节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它里面有三个必，就说明这个必 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而且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情。好，那里面我们要看到，其实当时以先知以赛亚预言的时候，他只是看到将来的事情，但是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将来事情哪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个事情之间的距离。所以如果你看这张图，你们的右上角那个小图，就像我们到外面去看山一样，我们看到几座山，山跟山之间的距离啊，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当你开车有时候看到山，然后往山旁边看过去的时候，再回头一看，哇，这个好多座山，开了半小时以后还没有离开，对不对？这就是以赛亚预言的 这些预言，它里面包括什么？包括被掳与归回、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耶稣基督的什么新天新地，就是第二次再来。那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很清楚被掳跟归回，北国就在 啊，722年北国就被亚述灭了，南国在587年就被巴比伦灭了，是吧？这个以赛亚预言就实现了，然后耶稣基督降生，所以这个很清楚的看到以赛亚预言的啊真实性。好，那我们讲的前面这段，我们来总结一下。其实以赛亚这段的经文，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告诉相信神的人，有真光照耀他们，使他们不在黑暗里走，甚至被藐视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都得着荣耀，他使国民繁多，加添他们的喜乐。这一切的出现都是因为什么？有一个婴孩的出现，他是以色列的拯救，他也是大卫宝座上的君王，更是和平天国的建立者。对相信神的人而言，我们的神必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1-7节的总结。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之一。那三个问题，今天的我们人的境况是什么？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人的祝福是什么？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原始听众2000多年前跟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从里面看出它的意义，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所以第一个就是当时是拜偶像，金牛犊巴利跟众神是他们拜偶像。第二个是针对社会的不公义，以及他们呢过分的热衷宗教献祭。这是以赛亚啊来告诉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跟犹大的百姓。那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来讲，我们今天不是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不会遭受蒙耶的咒诅。但是如果你看这条，我们今天对神的敬拜和焦点转向别的事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我们的金钱，时尚服饰，电影电视连续剧，运动成绩，这些是不是占据了我们的心？第二个，我们对弱势群体有没有怜悯的心？活动服饰只是一种宗教活动，我们今天来教会的目的是来更多的认识神，还是我们只是我今天要去教会？我们来到教会是忽略了我们与神还和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爱人怜悯人，还是爱神？其实我们今天不会再受到说巴比伦的人的入侵跟背离，我们如果做有这些事情，最关键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受损，魔鬼撒旦会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我们的生命会出现破口。当我们的生命出现破口的时候，有两个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什么？神的祝福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第二个，属灵征战会发生。记住这两个，一个神的祝福不会在你身上，第二，属灵征战会发生。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重点。今天我们的生命出现危机，问题就在于我们陷入了灵性里面的黑暗。我们不求光，我们不求生命的道，我们只求什么呢？世上的荣华富贵，因为以为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满足和喜乐。我就想到我自己1995年啊，我和王林来到美国，当时我们在国内都是医生啊，我们两个都留校，而且我在大学还入了党，所以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其实你知道，来到美国以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医生执照，所以来到美国以后，我们两个从零开始，因为感谢神的恩典，来了以后，王林就怀孕了，然后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使基督徒来帮助我们，结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生下了我们的老大啊 ，Lucy。当时还有一个基督徒为我们开了一张800块钱的支票来赞助我们啊，那王林就感动了，他很快就信主了。那我就觉得我跟他说，我说我以后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会还你，里面的骄傲我觉得我以后会还给你，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要将我未来的命运掌握在什么自己的手中。我那时候骄傲张狂不认神。那在面对环境的变化和工作的压力的时候，我自己会产生焦虑，而且有时候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要靠安眠药来吃。那因着来吃药， 睡着啊，因为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跟我的太太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的争吵。有时候他去教会，我就来诋毁他，我说去祷告没人，你要为什么要去祷告？然后去教会，我也是找各种理由，千万都不想去。我记得有一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王林那时候啊怀孕，那是第二个孩子，怀孕七个月，怀孕跑到外州去了。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夫妻之间吵架，妻子离家出走，这个好像只是发生在那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的身上。这个在电视连续剧里面看到，好像我的印象是这样子的，今天怎么也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时候我的国内老板来美国探望我，我就跟他说，我跟我太太之间已经是同床异梦，他在追求他的，我在追求我的。所以我的老板回到国内，就因为我讲这句话，因为我们两个同一个医院来的，就在医院散布小道消息，说美国的那个天杰跟王林他们要离婚了，啊，就把我回去散布这个消息。那时候我还是追求我的事业，我的成就，啊，我每天在上班十几个小时，结果回到家，因为没有花时间给孩子，孩子也不愿让我抱，然后跟丈母娘也常常吵架，一点点事情非常 picky 就跟他吵架。所以那时候的我面对婚姻已经不是当初我们恋爱时结婚时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而是你的心我真不懂。婚姻不是天长地久，而是什么人撑多久。所以感谢主，当我后来拿到 Medical Center 拿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以后，我突然觉得我要追的一切都到了，都追到了，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空虚，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助理医生，我还有更高的位置要追求，所以我的人生方向就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我到底要追这些东西能不能填满我心中那种啊，自己对名义、对人生地位、名义的那种虚荣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感谢主，当我重生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我自己的本相是怎样的污秽不堪，才知道为什么婚姻关系会发生问题。所以如果你看看这张图，可能太小看不到，但是我可以放大给大家看。所以里面的我念给你听了，不幸、自私、纷争、谎言、骄傲、恼怒、孤僻、贪婪、嫉妒、惧怕、仇恨、荒宴、自怜、增进、闲话、怀疑、记恨、苦读、醉酒、邪荡。我在预备着讲章的时候，我仔细一个一个对，我好像试图想把里面拿掉一个，又好像我每一个都有。我突然在里面有个感动，我说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承认跟我一样也是有的话，我们的姐妹拿着一个透视镜照着里面去，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是光棍，有谁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呢？几周前我跟国内一个弟兄聊起了我们当前中国所陷入的最大危机是什么，他回答说，不是财富，不是环境，不是住房，不是教育，而是面对心灵里面的空虚，许多人活在孤独、忧郁、增进的压迫当中，心里烦躁，没有平安和喜乐，与家人的关系紧张和破裂，其实这些都是心中没有神以及罪的所造成的。这就像当年以色列的百姓在黑暗中行走，看不见未来和希望。那么今天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是我今天第二提醒大家的问题。大家知道衣服脏用洗衣粉，碗筷脏用什么？洗洁精。身体脏用什么？肥皂。心灵脏用什么？主耶稣的宝血。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很非常有道理的话， 我相信你心里会有感动，我们心灵脏呢必须要有主耶稣的宝血。2700多年过去了，现代的百姓仍然需要这个大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真光，他来要将这光照到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心曾经像一个黑暗的房间，我们拒绝光进来，我们若把门关上，把窗户关上，把窗帘放下来，一点光都进不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只有等到我们自己愿意把门打开，把窗帘打开，我们就可以让光进到我们里面来。光不会照到只照到一个地方，不照另外一个地方。同样的，耶稣基督的光，只要你接受，他一定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我记得在我工作事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思考人生。我自己一生到我40岁左右，我一生劳苦愁烦，我一生追求的就是要自己有一个名，有一个利。然后当我达到以后，我自己的内心没有办法被这些充满，没有办法被这些感到满足，我内心是非常的空虚。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当我这个拿到这工作以后，我上次以前分享的，那刚买了一辆好车，在 iTunes 上开着浪漫小调，在那边唱着，哇，我的美国的这个美国梦实现了。可是才3个月过后，我突然就已经忧郁了。我早晨不想去上班，然后再回想我自己的一生所走过了，就像电影一样一直在晃。我与妻子的关系，我与孩子的关系，我与家人的关系，主啊，真是要悔改。在过去10几年来，在教会和小组的服事当中，我看到了最带给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家庭还有各样关系上的困难。而且我也看到，每一次当我们每一次知罪认罪悔罪厌罪，最后到去罪，就是放去的那个弃罪的时候，我每一次就看到祝福要临到这些愿意悔改的弟兄姐妹身上。感谢神。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没不是我们是不是就没有罪呢？其实还是有罪的，我们常常会面临罪的试探。我这里再分享一个，我本来是很挣扎要不要分享，但是因为看到这里肚子里面有一个罪，我要来对付，所以我就要今天在这里认。2年前我回国参加我的大学30周年的同学聚会，那曾经有一个女同学，是我当年的大学里面有3个男孩子，包括我一起追的。结果大家知道我肯定是失败者了。结果30年过后，当我回去发现她婚姻陷入危机和痛苦，那她就告诉我说，明天邀我说要不要到公园去散步散步聊一聊。我当时脑袋一想都没想说好啊，可是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睡不着觉，我就神人交战，我就觉得对啊，他现在软弱痛苦需要安慰，我是他的同学需要去帮忙。但是一想，我这同学就是特殊的同学，而且我在帮忙当中我会陷入危机当中。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教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弟兄是不能轻易和一个姐妹出去的。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很多的想法，我就想到圣经说，人心比万物诡诈，谁能知道呢？其实我们人内心非常诡诈，如果我不说，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感谢神，因为我心中有圣灵，圣灵就提醒我，让我能够克服那个罪，克服那个试探。所以我告诉他，我有急事，我就离开，我第二天要离开，所以我就没有 再出去约会，再跟他一起出去啊，出去公园上这个聊聊。所以我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不是没有罪的试探，还是有这些试探我们要来对付。好，第三个，今天人的祝福要赐给谁？以赛亚先知2700多年前的预言，今天我们都看清楚了，耶稣基督降生绝不是偶然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有平安、喜乐和盼望。主应许我们还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又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神，在基督里的重生不仅让我和我的妻子从的关系从死里复活，并且我们也享受他的婚姻里的祝福。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啊。7年我的太太得了乳腺癌，感谢神啊，能够提早发现。但是我相信，我在这过程当中，包括我之前的女儿生病，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一样，跟世人一样，我们会有什么？会有难过，我们甚至有，甚至会跟神来说，为什么这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还这样追求。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上帝，我们仍然有平安、有喜乐和盼望。我现在就让大家看这张图，你看看王林在面对这个癌症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他们送来的花、送来的卡片、送来的食物。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跟不信主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也是会经历到苦难，但是我们相信的神的人，因为我们什么？有上帝，有神和我们同在，我们就在他里面有平安，能够在风浪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而且我们有对未来的盼望。我今年信主20年，往年信主23年。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神的恩典、他的能力和信实，我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他是我们平安喜乐的来源、盼望的根据，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智慧的开端，他是我们往前走的动力。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生命会出现危机，这些都是罪使我们陷入灵性的黑暗。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进入光明。耶稣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有喜乐、有平安、还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因为家庭婚姻的困难而破碎，正在陷入黑暗跟痛苦当中？你今天是否因为生活的艰难，还有各种关系的破裂，而陷于沮丧和绝望当中？你今天是否因为心灵的空虚、灵性的软弱，你也陷入到抑郁和寡欢当中？今天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孤单、黑暗、被遗弃、失败的时候，神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重新去清扫我们里面的黑暗。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信息。愿这个圣诞节弥赛亚的降临 成为你我生命的转折点，也愿意弥赛亚的来临成为我们人生的盼望与喜乐。我们请敬拜团队一起上来。